今天的这个敏捷分享呢，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因为敏捷的东西涉及的非常多，它涉及到团队管理、产品管理，甚至具体的开发、测试各个方面它都有。所以呢，今天我可能是比较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知道敏捷大概会有哪些方面，会涉及到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今天主要讲的方面呢，是从这个回馈和沟通这方面来去讲的。这个回馈呢，这个回馈沟通不仅仅是人跟人，不仅仅是我们跟客户，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代码跟我们测试之间如何沟通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说和你的项目管理人员和这个 team 之间怎么沟通，各个方面都会有。首先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图，
很出名这张，
这个是比较有名的，这是一共是12，就是说往往一个项目，就是任何一个项目，这个客户有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客户，有可能是你的公司一个产品设计人，他会有预想的客户。然后客户呢，就是在描述他的主要需求的时候，他可能以这为就是像例如这样的一个修建也好吧。然后呢，他在说给项目经理听的时候，可能会用另外一种理解。然后项目经理要拿到这种需求后，他再跟架构师去分析，然后架构师分析又可能会又有理解上偏差。然后接着呢，就是程序员的想法，然后是测试人员的想法，然后最终到那个商务顾问，也就是那个曹操这里，他们可能会描述成很华丽的沙发或者是这样一个秋千。大家可以看到这途中已经变化有许多了，然后再往下是这个项目文档写的时候可能是天马行空的，就不知道会是写是什么东西来的。然后安装的时候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最终客户付款呢，就是可能是一会儿付一点，一会儿付一点，他可能一会儿又不满意了，一会儿他可能又满意了又付款，这个对他来说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最终到技术支持呢，就可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然后市场推广，大家政府应该非常熟悉了，就是那个苹果的风格。其实到最后真正的需求呢，可能是就仅仅用户只是很简单的，他就是需要挂在树上一个轮胎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用油玩的一个东西。这个图呢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图，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然后这个里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沟通之间是一定是会有摩擦的。这个人与人之间沟通也好，哪怕是你写成文档也好，或者怎么样子，通过其他途径去沟通都会有摩擦。然后呢，这里还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客户并不一定能够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而且他也不一定能够，就算是他知道，他也不一定能够表达对，他不能表达出来，你得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客户就是用户。经常说我们要为用户什么什么用户体验什么，其实用户自己都不知道。
对，用户其实不知道，因为他并不是这个专业的，他可能只是需要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需要说他有个问题需要你去帮他解决，然后他可能会根据他的这种想法去给你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你去帮我实现这个解决方案。这是一般来说就是这种商务谈判很有可能碰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好像程序员他只要一个字符着色，就是说他现在在用比如说一些，然后他说我要用一个字符着色或者什么东西，但他到论坛上他可能会去问说我应该用哪个 IDE 怎么样。
就是有一本书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医院里面，他们有一种系统，就是那种会就是护士会接听电话什么的这种，然后呢他希望能把这个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呢到最后就是他们做系统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写这种事务日志啊，这种做的很复杂的东西，到最后其实他们护士的想法很简单，我其实就是要一个文本输入框，能够我把我的东西我用自己打字记下来就行，就是完全就是两个人在鸡同鸭讲，讲的不是同一回事。所以就是你们需要，就是说敏捷沟通非常注重，就是你这个沟通你怎么能够真正的去描述你需要是什么。
还有那个福特那个说，就是说他如果去问用户说你们要，他大概就会那些用户一直，他可能就是要一批更快嘛，不会要两汽车，他说。
对，是的。其实就像这个问题，就像其实 福特这个东西，这套经验它是学丰田是最早的。丰田从1950年大概开始有做精益生产，他们那套系统。他们想问题就是想本源的问题，而不是说用户说需要什么，他用户说需要更快的移动速度，并不是说我一定需要一辆车或者是这样。然后像我就来说这个敏捷的来源。敏捷最早就是大概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是1997年的这个敏捷宣言。敏捷宣言大概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就是对中间的这四句话，就是说他们更希望倾向于这个个人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而不倾向于这些什么流程啊或者工具这种东西。然后他比较倾向于可以用的软件，而不是说。交给客户那些什么需求文档啊，什么项目设计文档啊，然后他们更倾向于就是与客户一起合作，坐在一起合作，而不倾向于去你想法去商谈这个什么合同啊，什么去协商啊这种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并不会带来价值。然后呢，他们更倾向于就是更快的去反应，就是应对这种环境外面的变化，包括什么需求变化，什么中间什么市场变化等等各方面。然后呢，他们不倾向于去。开始制定好一个很长期的一个 plan， 然后去 follow 这个 plan 去执行。然后这个敏捷宣言呢，就是说他们比较倾向就是红色这一块自己的这个东西，但是并不是说他不会去做右边这一块的，只是说他们比较倾向于左边这一块，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价值。这个呢，就是最早的敏捷宣言，就是当大概一二十个大牛签署了这么一个。然后呢，其实背后呢，这个敏捷宣言背后还有12个原则，是可以大家去那个，它有一个网站叫 Agile Manifesto， 这么一个网站，可以上去看，它有这个12个原则。这12个原则里面覆盖的东西也比较多。其实他说的比较抽象，都是说的，比方说，简单，就是他们一切偏向于简单能够实现的就是行，就能够带来价值，不一定非要特别搞很复杂啊，搞什么东西。你能够用 Excel 实现，你就用 Excel 实现，不要去。当中去把它开发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就大概一般比较流行的公司里面应用敏捷的这种模式，一般来说是运用那个 Scrum 加 XP 的这种模式。Scrum 呢，是一种开发框架，就是说常规的一个开发一个框架，就是说，这个待会下一个 slide 会来介绍。我先来介绍这里面这个 XP 里面。因为这个是和这个开发人员比较息息相关的东西，就比方说TD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因为TDD 这种想法呢，最早是来源于就是叫一个叫 TFD， 就是测试编型开发，但是呢，
大家说这两个是万金油，万金油。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词呢，在无论是国外国内的都用不同的这个解读方法。它就不过确实，这个之前有人在责难 XP， 说啥呢？你 XP 只要是没有成功，一般来说呢，你是用错了 XP， 或者把它用起来。Scrum 呢，后来呢推出这个概念之后呢，所以。但是他思想非常好，但确实也有很多人在分析在中国到底能不能用起来。因为我参加过敏捷中国2009，包括2010，这个这事儿，反正今天在101嘛，先介绍。待会儿我只有唯一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先继续啊，不好意思啊。
待会儿还有问题问你
了，
还
是进来就说你不论是什么新的开发也就是说你进然后我给你才是都没不是玻璃怎么样只有这样然后但我先说外圈的这些吧，然后是包括测试， 客户的事就比较多了，就比方说是说，我们可能最简单的就是先做咨询来，我就给客户去看，客户经历，在这个有经验的，然后他可能是客户刚刚开业，正在进行做这个事情，他就给您帮你去做出一个估计，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他会有客户代表，包括这个公关方面里面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比如说发大工的，他呢就是代表客户了，他能够代表客户说话，他知道客户理解需求，他知道客户的客户的然后那就是上面就是接下来就是比较实际相关的保持经济，就是经济层呢，其实在很多概念系统里面其实都有用到，就是说我每次一个经历任何经历，然后我这个密码然后可以把去把这个代码拿出来，然后做编译测试，什么单元测试，然后几乎验收测试，什么界面测试，一套全部跑下，甚至我可以不但一起把这个代码写成成合规规范，都可以在一个做一个分析，我们天天这个代码它不符合规范，或者它引发了一些紧急的问题，这个应该就会有一个这个知识情况的
然后呢，这个开发。
说的上面是一致的，而且这个好处是，你可以在这里头，哎，不是，可以在这里头，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一个像新疆一个还是两个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坐在一起啊，这两场之间就是这个附近的这种传播，那么也可以帮他帮这个但是怎么样，这个操办的这个好处非常多的。然后呢是这个通过这个
结合城市也是觉得自己
好像人家很快就过去了，我也觉得好像。
在有很大的压力，就是说这个压力是会有的，但不是说像说的那么可怕。就是两个人有时候你也不指望他们两个人都100%精神集中，总会有两个人同时开场，然后就开始聊聊天呐、唠唠八卦啊，唠唠家常啊，这种事情会有的发生，因为你不能让他一直处在高压力下的。
所以你要是写的一般是一个人主导，比如说男女的想把喜欢的女人才多，你写的时候要写作文要没人多，一个人在旁边，我说这笔写的不完全，
这
是这样
不爽，永远都写的那个作文。原来公司也是，
两个
是其实这个写个函数，结果这个发现两个代码和什么东西可以区分出是这个谁写的，就是谁写的，就一个类有两个函数，一个函数。
就有时候我就是想试着写一个写一段代码出来试试看，然后
对，是这个试其实就是对于公司这个产品来说是一种试，你确定进去了，万一哪天忘了，试就一直在那里。
就是我知道这份证我试试看对吧，如果行就通过了就签下了，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退掉。我看
但是如果两个人的话，你在这里试，有另外一个人会帮你来去发现你说的问题。
他其实没机会去的，因为这儿不行，他跟你说
没有。但是实际情况一般是看了这个人是整理思路的，他来整理思路的，这个在键盘前面的这个执行者。
那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新办的时候在后面说，哎，你把这行改一改，他在这儿改，前面一个人就是敲面。
对啊，其实就是互相之间去找互相之间这种思路逻辑上的漏洞去来
讨论的话，那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试一下
的。对，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试，而且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也是在你们里面非常讨论比较多的，就是你如何推广，就是说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公司基本上就不上班了。
所以我就推广了2年，然后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大效果。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其实不能说一样这样，因为我觉得因人而异。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想就是让两个人变成合群。
对，就是。
然后是想做这个事情，但是万一两个人不能够合群，那还是两个人说，如果因为我们在其实就是前期在怎么样喊一下，或者怎么样，效率也蛮高的。
对，一般来说就是说，一般来说公司说他告诉你怎么这么样的方法去做，这么做是
可以建议大家试一下，然后可以的。
所以在我们公司基本上是半这种结对，半大多数这种，我们甚至有可能结对四五个人坐在一起算一个东西，对，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在就是沟通的过程，可能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可能就比较麻烦，在里面更不同。
对，这个其实也是要看的，但是有时候你说那个一个人做的时候，它效率会高，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你两个人做的时候，你一个人思路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会中间有一段空档，他可能走不下去，或者他想一个什么东西，他想不起来，或者他找个什么文件找不到，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就立马帮忙去找到，就是两个人会思路上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互补，所以也是会不会说像你说的投入两个人的成本去来做一件事情。这个成本不是会像你想的那么高的。
我们继续吧，
好，继续。然后、
关于那个这篇文章，我显示器复用这篇，我这边先写一下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段子。面向显示器复用，就是说两个人如果用一个显示器的话，就可以节约这个一个理论。就说基于 SOP 的应用，我们只需电脑前多加一把凳子，就可以通过工作空间上的复用和项目时间上的压缩，达到为公司节省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所以你刚才说这个也是属于 SOP 编程。
每个人还会有自己的这个显示器，自己这套东西。但是做的时候，自己把自己东西量的。有一个公司做的比较极端的，忘记了，有 AutoCAD 这么做过，还有 SOLIDWORKS 也这么做过，就是他们每个人是没有固定座位的。所有的桌子都是空的，然后是随时大家都拿着笔记本，就是他把它上去，然后开始干活，就这样。
还是便宜的
地方。
这里面有可能公司派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大家随时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开始干活。有很多公司现在国外比较流行，就是直接就能拿过来去。
AOP 其实是退化了的。
然后比方说你像微软和国外一些公司，特别是新
嘛，他们当中就是这个，大家就电脑都摆这里，随时大家就是可以在这里说啊。
以前我想听说这个接口不能热插拔，会伤电脑的。
啊，是的。
没关系，其实我换一台。
身外之物，身不带来。
工作时不是八小时，什么意思？
能够完成你这个需求的时候，设计不要去做过多的叫 over engineering， 就是过度的架构这些东西，过度的去设计它，你去简单的，只要能完成刚刚够就好。这也是那个 TD 里面说上的，就比方说，甚至比方说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就是一个控制台这么一个程序吧，就是它输了一个命令 A， 然后这个控制台要返回一个 B。你怎么去实现呢？最简单的，
哦，
如果用输了 A， 你就返回 B， 就是这样，这是最简单的。
刚才那个关于结对的，还有一点，那个大妈那边他有补充是那个，不是八小时全部停顿。
对，是不是八小时？
然后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是说关键部分是采用这个方法就效果比较好，然后非关键部分可以不采用。
这个纯粹是靠开发人自己。
就是大家对这个理解上面，
有的人需要说这个东西影响比较大，我可能把握不是很大。只要碰见把握不是很大，大家都会。
他说最多是两个小时，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是，有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做两
个。啊，这样就比较夸张。
当然，我们或者说连续的在做，做一段时间，然后休息一下，大家想法该怎么整，我也不再做。
啊，大王，你可以随时打断，你声音是广播的哈。
广播的，那我就不打字了。这本来想问一个问题呢，待会儿再说。这个呢，其实参加过很多这个讨论，这个结对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那个敏捷编程呢，有一个论坛是你们组织的吗？
就是好像是 Edge China 是吧？
啊，对，
那敏捷中国，对，好像有这个组织，有这个组织里头也对这个争议呢。其实最大争议是啥呢？并不是说这个形式或者硬件以及冲突，主要是啥？两个人水平如果不一致的情况下，这个就跟那个叫啥重力那个试验是一样的，一个重的球和一个轻的球绑在一起往下落的时候会怎么样？这个在编程当中呢是确实是会被轻的那个被那个比较不说比较笨的那人反应比较慢的人会整个拖下来。当然可能敏捷会从那个上面说，整体上来说这样呢会确保整个团队对于整个项目以及这个代码的熟悉度能够保持一致，但是这样呢会令很多这快的也好或者牛人也好会很不耐烦或者怎么地，所以这个出效率的情况呢，真真正正这种结对编程呢是要两个人水平差不多啊，同时呢就是说这工作就像比较关键，必须要一块儿同时理解，这种情况才会比较好推广。
说那些怎么用那些东西？
因为我之前在参加一个敏捷聚会的时候，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呢，其实你要长远的看，如果你看短期的这个利益，确实是这个牛人被拖垮了。但是你要想着这个弱的人被拖起来了。
两个小人，
对，其实就等于说是把你公司整体水平再往上拉，不一定是说是因为你把这一个牛人这一会儿的时间给拖，他的效率给拖下来了，但是你从整体的看的话，你这个整个团队发展是有利的。
是，这个是乐观情况，这是乐观情况，但大多数情况很难那个产生，或者说很难坚持下去啊。
我们八卦都是蛮多的
哈。太多了，以后可以慢慢
增。啊，那我们继续啊。
继续。
在敏捷里面，就是比方说，经常是说我两个星期，我可能就两个星期我做一个计划，然后可能每次我就计划这么多任务，每次我持续产出都是一定的、固定的，就是你要保持相对稳定的这个速度，你不可能说一下这个产出一下加快了，你加快了，你不能光看你产出多少，你有可能意味着你这个质量下降了，你的代码呀、然后你的测试啊，各个方面都有可能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最后一个，这个是叫计划游戏。就是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在做计划的时候，不是像传统的那种传统服务式开发，他们是一开始
啊，我是
拿需求
开发的，
拿需求出来，然后这个这样子啊，这个拉然后全部写好了，然后大家谈，现在开始执行，但是这个往往是
不是那个就是推翻式开发，刚才说过
的，
是
不是
风
控。
对对对，
一般这种情况下，你一开始制定的计划和你实际情况是完全不没关系的，就是可能差个10万8千里的。所以呢，一般这个在做估算的时候，做计划估算的时候，不是由某一个人来做了，而是做这个事情的人来去做估算的。比方说，你这几个模块你要交给这个团队来做，然后是由这个团队来做一个这个计划游戏，然后他们来去给这个做去估算。然后这个估算呢，我可以给他介绍，就是有一个概念叫 user story 用户故事，待会最后会提到一下。然后这个里面它会每个故事呢，它的衡量的一个单位叫故事点。这个故事点就有点像科学里面这种度量衡这种标准，但是呢，你很难描述说你一个点是多大，你不可能说你一个点多大，一个点是这个平这么大，一个点是这个平这么大，这个是弄不出来的。但是呢，在敏捷里面有一个游戏，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就比方说你有几个团队，然后呢你现在出一道题目，比方说我给出10个国家，你们按这个10个国家按大小排序一下，然后他们排序好以后，然后你再随便给出一个国家告诉他们会立马找到这个国家所在的一个排序的位置。实际上你就可以给最小的国家大小，然后就是按这个相对大小来去给他做一个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的大小。其实这就在这个团队中形成了一个他团队内部的一个度量衡，他就知道大概这个任务工作量是多大，这个任务工作量是多大。这就是在团队中形成他们这个度量衡。这个呢，其实在这个实际这个计划过程中呢，我们就会用一个扑克牌，大家先说好了这个需求，大家所有人清楚的需求的话，大家一起量大概是几点。这个其实是可以快速的帮助这个团队形成一个这个度量衡的。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度量的这个标准呢是跟每个 team 都不一样的。你在这个 team 估可能是10点，你放个 team 可能就可能20点、40点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它在一个内部。然后呢，这个是讲了这个 SP 的。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Scrum 呢，这个是一个框架，它呢大概。每一场都是什么？